八方论坛，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按时的收听我们八方论坛这个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我们想跟您谈几个问题。昨天所谈的有关于这个黄浦江死猪的问题，我想进行今天继续可以再讨论下去，因为昨天呢，时间不够啊，可能还有很多朋友呢，这个话还没说完。那么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呢，两件事情啊，这都是我想引起你注意的。第一个就是新的教宗选出来了，就是全球12亿的天主教徒呢。他根据这个中央社的消息呢，他说引颈期盼的教宗选举呢，结果揭晓了。那么阿根廷籍的这个枢机主教呢，他的名字叫做 Bergoglio， 中文翻译叫做贝尔戈利奥，成为教廷史上第266位教宗。他的圣号呢叫做圣方济，他是史上第一位来自南美洲的教宗，在这恭喜他。另外呢，习近平已经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仅有一张票反对。那么现在大陆很多的网友在热议，说这一张票到底是谁投的。那么这是继毛泽东、刘少奇、李先念、还有杨尚昆、江泽民、还有胡锦涛之后呢，习近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七位国家主席，在这恭喜两位。也知道这两位上任之后呢，这个任务是非常非常艰巨的，他们各有各自必须面对的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跟你谈这些事儿。我们今天就开始为您做今天的头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前呢，也照例的把我们这边的call-in电话向您公布一下，向您宣报一下，向您报告一下，925-385-0368，925-385-0368。八方论坛，我们这边的call-in电话是925-385-0368。有关于这个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的事儿，台湾的中央社呢做这个以下的报道，他说中国大陆全国人大今天以2952张赞成票呢选举习近平为国家主席，只有一张反对票，另外有三票弃权。另外李朝元呢获得2839张赞成票，有80张反对票，有37张弃权票，当选为中国大陆的国家副主席，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副主席。至于非规划的大陆的国家副主席人选，中共的政治局常委刘云山获得两票，中共政治局的委员汪洋获得一票。另外他报道下去，他说中国大陆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在上午选出了新一届的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当选为国家主席和中央的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李元朝当选为国家副主席。另外根据中国网文字的直播显示，说全国人大会会议发出大陆国家主席副主席选票呢，是2963张，收回了2956张有效票，没有回收的票数呢一共有7张。这里面有什么学问我就搞不清楚了，反正基本上呢，这个大家都在猜的就是这一张投给习近平的这张反对票到底是谁投的。当然在历史上也有这种事情也发生过，听说毛泽东呢当初当选的时候也有一张反对票。这是有关于习近平当选的事情。当然我们都知道习近平当选之后呢，他的任务是非常的艰巨啊，他所处的这个中国的发展的关口呢，以及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呢，是非常非常艰巨的。我不敢说是前所未有的艰巨，但是我相信，如果比起来呢，也是这个排名前两名或者前三名的艰巨度。那么在这儿呢，祝福习近平 主席，那么希望他能够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呢带向一个更好的方向，希望能够把中华民族带向一个更好的方向。接下来我想跟您谈谈有关于这个黄浦江的死猪的问题。现在呢，根据媒体的最新的报道呢，这个累积的数量呢已经小一万头了。不管是六千头一万头，不管是这是一个累积的数量，还是一个一次发生的数量，你把这一万头或者六千头死猪摆在一个房子里，一个房间里，我想一个房间是装不下来，一个房子里，你可以想见这个场景是有多么的壮观。这里面背后所代表的发生的事情是多么的严重，以及多么的需要我们的关注，这当然就不言而喻了。那么昨天的节目中最后呢，我们谈到了这死猪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我想当然是一个管理上的问题。我们提起管理这两个字呢，我们所杀出去的这片网呢还是相当的大。因为管理下面呢又有很多其他的这个肢节上的一些比较相信一下比较刺激的问题。我能够想到的，比如说养殖的问题，比如说销售的问题，如何面对国际之间进口的问题、竞争的问题、环境污染的问题、品质管制的问题、研发的问题，另外还有这个饲料的问题、瘦肉精使用的问题、死猪回收的问题、这个这类事情是不是一种基本上是一种抗议的行为，就是农民养猪的租户的一种抗议的行为。如果是抗议的行为的话，我觉得我直觉上的感觉，我对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如果是抗议的行为的话呢，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这么严重的差错？因为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所听到的官方的所说出的理由呢都不能够完完全全的令我们信服。当然了，说这个是被冻死的这件事情已经不攻而破了。那么另外说这个猪呢并没有发生瘟疫，那么猪没有发生瘟疫的话怎么会死那么多？那么今年死的数量是不是比往年死的数量高出了很多？为什么会把这个猪呢会没地方安置而不得不往江水里丢？这些事情呢都是老百姓需要的一些答案。那么从我们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件事情刚刚开始曝光的时候呢，是在三月八号的媒体上的报道，说黄浦江上呢漂流着一些死猪。那么一直从三月八号一直到现在呢，这个数量不断的增加，先是上百头，然后上千头，然后两千头，然后六千头，那么现在呢已经近万了，这个数字是非常非常惊人的。对于这个事情如果你有任何的看法，有任何的话要说，我们欢迎您打个电话来，我们可以一起聊聊。我们这边的电话号码是925-385-0368，925-385-0368。各位朋友，我们再做一次广告，马上就回来。八方论坛，我是史东，我们的抗议电话是925-385-0368。这位朋友，先生的电话，贵姓？
哎，我姓赵。
哎，赵先生你好。
你好，我呢，这个最近几天的报纸上呢，都看到那个死猪的事情哈，现在越来越多。
对，
刚刚听您在说，可能不是几千头，可能有上万头了。
嗯，
那我发表几点感想哈。
Okay.
第一个呢，我就是觉得那个数量哈，这是我很吃惊，这个不是个别的现象，比如说一两头、三五头、十几头，这个是几千头、上万头。
嗯，
这个这样大规模的这个死猪扔在这个江里面，会对这个环境造成巨大的问题，会产生瘟疫，或者我就不讲了啊。这个 common sense。所以呢，第二个我的 surprise 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 在背后反映了一个人的一个公德心。
嗯哼，
比如说在美国，比如说你有一点可能会造成环境污染的东西啊，比如你有一个溶剂啊、汽油啥，你不应该倒在阴沟里面，或者你要 save 起来，或者你的电池蓄电池你要送到一个规定的地方去回收。
嗯，
这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基本的一个做人的一个道德。你自己方便还要考虑到别人。
嗯哼，
但是现在这样大规模的这一万头猪、几千头猪，不是一两个人可以扔出来的，他也不一定有这么多猪死猪，对不
对？
对
对。
然后就是大规模的这样大的 scale 的这个民众呢，不 care 这个环境，不 care 别人，不 care 这个自己的作为一个公民、一个社会的对社会的责任和对环境的责任。
嗯哼，
联想到以前的很多事情，比如说为了一些利益，你把那个奶粉里面没有蛋白质，婴儿吃了以后脑子没有发育，这个婴儿一辈子就完蛋了。
嗯，
过了这个时期就完蛋了。还有为了一些蝇头小利可以毒害别人，把工业用的盐啊什么变成食用盐啊、地沟油啊 whatever， 这个例子实在太多了哈。
对对。
但是做这些事情的人，我 surprise 的是一个监管不力，更我 surprise 我觉得很痛心的是这个反映出来民众的公德心。
嗯，
民众怎么定位自己和社会和别人，这个太自私，太没有公德心，这个是社会道德的一个败落啊！如果让它发展下去的话，这个现在我们所有看到的中国的建设的成就，一个高楼大厦都在一瞬，都会在某一个瞬间轰然倒塌。
嗯哼，
这是我非常担心的事情。我好多次看到这样很痛心的事情。
嗯哼，
然后呢，始终你说的很好，就是说第三点。后面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大量的扔死猪？
嗯，
他们有没有什么，这是一种他们对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啊，或者他们有什么冤情啊，
抗议
是对社会的一个反抗的一种表现，那我不知道，因为现在还没有这样方面的资讯啊，这有可能存在的。当然我们不可能连线到一个扔死猪的人，请他来谈谈他为什么要扔人，那当然最好了，可是这个不现实嘛，不实际啊。所以这个几个问题啊，我就是我很 surprise， 我觉得应该引起我们海外的华人的思考，我们怎么给中国的社会他病了，我们怎么给他们一些帮助。
嗯哼嗯哼嗯哼，非常好
呀，这就我想说的三点话。
好，谢谢你尚先生，谢谢。这个昨天我节目完了，我在网上看了一篇文章呢，说这件事情呢，再度的显示出中国现在老百姓的公德心是缺失的。有句话叫做以邻为祸，对不对？就是把自己的，基本上就是把自己的利益建筑在你邻居的痛苦上，我们可以这么说。那么这次的死猪的事件呢，当然了，最触目惊心的就是它数量之庞大。我刚刚在节目中讲到，我说如果你小一万头死猪堆在一个房子里，你可以想见那个场面是多么的壮烈。刚才赵先生指出来，这不可能是一家两家丢成一万的小一万头死猪在江里面，一定是很多很多的这个养猪的猪农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现在还是愿意把它解释成不得不把这些死猪往江里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里面一定出了大问题。而且我觉得这个呢，当然我就像赵先生刚刚指出来的，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后面一定有一些抗议的成分在里面，而且是抗议的成分，我的感觉上是相当相当的大。当然从一个抗议者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呢，这个事情他们抗议的这个目标呢，目的的确是达到了，因为这件事情呢引起了全世界的媒体的注意。我现在大家都在看的，包括我也在里面，我在看的就是在当局方面对这件事情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我谈到的世界媒体有几个好笑的事情，这个好笑呢当然是表面上好笑，心理上呢是觉得有点悲伤。就是国际的媒体对这件事情呢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看待。美国有一个基督教科学青年报，它是下了这么一个标题， 他说我请你来猜个谜，说如果在一个主要的城市里面的水源之中发现了有2813头死猪，当然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它的数量还是2000多头，在什么情况下这才不算是一个公共卫生的问题？答案，当这件事情发生在中国的时候，这不是一个公共卫生的问题。像这种样子类似的标题呢，在国际媒体间的报道呢的确是不少。人都有人的常识，当你有关当局或者政府当局对这件事情的解释不能够满足人们对于常识中的判断的时候呢，那你在问题上就是更是火上浇油。到目前为止，我只看到在新闻上有一个记者在两会之间呢提出来这个问题，并没有达到中央当局的一个相当令人满意的幸福的答复。在当地事情发生的当地，我没有看到有任何的这种记者招待会式的这种行为，让媒体尽量的发问。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如果不做这件事情的话，让人感觉的就是你太多的事情想要掩盖住，想要掩埋住，这个是让人非常不放心的一种行为。这位朋友，现在的电话贵姓？
哎，石总你好。他那个第一点，他的经济的规模比，就大陆的经济规模比其他的国家，那是不得了，
嗯，
对不对？因为人口你还。很小的百分比，它的那个绝对数据很大，
对对对，
所以说上万头猪什么在其他国家是不可能想象好像那么大，因为它的消费量，它的市场，对不对？
嗯，
那以你这种不管是病死的、冻死的，冻死现在变成笑话了，
对对对，
江浙的猪会冻死，那东北的猪要穿棉袄了，对不对？那就是笑话。But anyway， 就以前是有这种渠道，那现在慢慢可能正规了。他那个不是有报道说他破获了一个什么集团什么，当然不是一个集团了、啊、他这种病死猪啊非法的流入市场，哎，现在他把那个渠道卡住了，那、啊、当然他那个农民没地方去了嘛，他当然是怎么简单怎么做嘛，也有抗议的成分，也有什么成分，他就往河里扔就完了嘛、
嗯、
对不对？
嗯哼，
所以说哎 maybe 是在一个方面就像跷跷板一样，哎，一个方面他加强管制有进步，但另一方面，他没有堵住那个漏洞，但那个漏洞又那个污水又从另外一个洞里面出来了。
嗯哼，
有可能、
嗯、
对不对？
嗯哼，
以前他有去路嘛，所以他不用把病猪往河里扔嘛，那你看不到嘛，他猪还是在那边死啊。
嗯哼，
他的百分比，比如说1%、2%的那个死亡率啊，或多少个死亡率，或者是怎么样？哎，他因为规模大，他绝对数很大。那以前他肯定有销路，现在他把那个漏洞给堵住了。现在他可能没地方去了，他就认可你。
嗯，
有可能是这种情况了。
嗯，
所以很复杂、
嗯。
但是基本上，就像我昨天讲的，因为他当官的不是向你负责，他不会把那种真正的 information， 我们都是像那种瞎子在摸象，
嗯，
在讨论在讲，因为你的资讯本身就没有嘛。
对，
对不对？
对，
你不是像在那个其他国家，他包不住那个。你说纸包不住火，他们就是有本事把火包住，
嗯，
就是这样子，
嗯哼，他们
是，对不对？
对，他们用的是，
所有人可以说没死人，你怎么办？
嗯哼，
对不对？
嗯，
啊，有这个办法，对不对？他就是这个讲到后来，就是史蒂芬讲的，那变成又要辩论了，又要定了，对不对？大家不讲嘛，反正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是在资讯非常缺乏的情况下，
嗯、
因为他不给你讲真相，
嗯哼，
你说真的是、嗯、这种事情要调查的话，老实说，当地政府的话。应该不是很难吧？
对，
对不对？
对，
你家里有养多少头猪，现在有多少头，这个都是有记录在案的、
嗯，
对不对？你要查起来，你是消费的那个猪的量是多少，你以前的规模是多少，这个不是能一天两天，
这个、很容易，对。
要做事的话很容易啦。
对，
所以你说管理什么那种是技术层面，我是觉得还不是在技术层面。讲到昨天的那个 topic， 就是说、
嗯、
那个 Steven 讲的，所以很多的事情就是讲到最后还是根子问题了。
嗯哼，嗯哼。
对不对？所以说始终肯定是有这样，然后让其他人发表意见。
好，
谢谢
谢谢谢谢。这位朋友，谢谢你的电话，贵姓？
哎，我姓于的。
哎，于先生你好。
啊，你好。这个问题是这样，我想就是看那个主要来讲还是政府的管理人员那个职数的问题，因为在那个地方是非常富饶的一个地方啊。
嗯、
那从前来讲啊，发生很多离奇的问题都是在哪里发生了，政府的人员出来表态的时候都是一塌糊涂的。
嗯哼，
在刚开放的时候，
嗯，
一群台湾人在那个千斗湖那里给人干掉抢劫，然后那个杀人犯推上去，
嗯，
然后讲几句台湾同胞们，我们欢迎你们再次来旅游，这令全世界中国人这光动怒死了，真的气死了。
嗯哼，
那现在又是说这个问题，上万头猪，甲子都可以看出来这是大问题了。
嗯哼，对对。
有人检查那个水质，说水质还好，还没有问题，好像是值得高兴的一回事。
嗯哼，
那你检查出来没问题，但是有纸质的，为什么不去别的部门去反映一下呢？这个是。这个结啊解不开的，所以这个事情里面啊，不光是猪农的问题，根本就是政府里面到底管理那一区人到底在搞什么鬼了，这个一定要搞个一清二楚。你猪怎么死都好，冷死好，打死好，都不能推到江里面去，这个是很普通的常识。
对，
环境污染嘛。
对对对，
我的意见就是这样。
好，
谢
谢谢谢这位朋友，谢谢你的电话，贵姓？喂，
你好。
哎，你好，
是我吗？
张先生吗？
李
先生，李先生，就每次我把你们两个都搞错。
你好啊，这个反正这真是一个大问题，怎么越来越多了？那我觉得呢，当前问题第一个是先要搞清楚这死猪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嗯，
但污染就不用说了，肯定是污染的了。
对对对。
是吧？
对。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死猪？是它真的是有瘟疫的话，就是猪有病，大家想盖住，就是说不想人家不来买我的猪，所以要把它盖住，还是真的是就是说就是养猪太便宜了，我卖了反正不值钱。当年在国外有人倒牛奶嘛，奶农不是拿牛奶去倒，牛奶太便宜了，拿牛奶去倒啊，什么这些西红柿去拿去扔啊，就是说就太便宜了，不值得种了。是吧？
嗯，
这就是这另一种形式的抗议，是病的啊，是真的是有猪的瘟疫，还是就是纯粹是为了抗议？
嗯哼，
这个问题先要搞清楚了，然后呢，你要对症下药了。那要是瘟疫，那就赶快该干什么干什么，就是制止瘟疫。如果是猪农，就是专门的，就是。就抗议，这养猪太便宜了，我本钱都拿不回来，我就是要搞大点儿，让这个上面知道我们这个有苦衷。
嗯哼，
那得先把这个原因搞清楚。现在搞来搞去，好像都不知道在干什么。他们
最归根结底的，我觉得就是这个，是大家都不知道原因，而有关当局呢也没有讲出真正的原因在哪里。他所讲出的原因呢，又不能让人信服，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这个话呢，或者我们说谣言呢，就越来越沸腾，就是这样的说法。
对
呀，
就得想办法把这个原因查清楚，到底为了什么，然后就对症下药了。现在都是就是。就是广东人说的一头雾水，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嗯哼，现在就是说，
到底为了什么？
对，这个事儿呢，一般来讲，照常理来讲呢，最好的处理方法，就是最明快的处理方法，就是政府呢马上就公布原因，开一个记者会，把所有的问题通通摊在阳光之下，对的错的都摊在阳光之下，然后这个事情就平了。这个事情也平，现在叫他越掩呢，就是越掩盖呢，这个事情就越烧得越厉害，
对
不对？这是一个尝试，但是我相信他们并不是不知道，所谓他们就是有关当局并不是不知道，而是他们不是不为，而是不能为，或者不敢为，一定有些大问题在里面。我想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但是不为不行啊，这东西不就是说该怎么着就得怎么着了，你现在盖不住了，问题是啊。
是是是是，还有对，还有
不住了，你能罩得住，那你就接着罩下去。现在问题是罩不住了，你就得该怎么干就怎么干了，是吧？有些小的问题，个别的问题，你能罩得住，你罩起来，大家没话说。你这罩不住了吧？你现在是？
对，我相信这些官员呢，这个不是有句话叫不不见黄河不到黄河心不死啊？他们是还没到黄浦江呢，可能心还没死吧？这个事儿。
真没办法，这是外， 他们也是真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个也太迷的太厉害了，觉得让人感觉到这迷点太厉害了。
对OK，
不可收拾。
好，
觉得是不可收拾。
谢谢谢谢谢谢您的电话。这位朋友
让人感觉到这迷点太厉害。
郑宇，
于先生你好。
你好。
云天，那个电那个收音机拜托你关掉了，这样这样的话你听我讲的话清楚一点。
这样关掉。
好，谢谢谢谢。
好，谢谢。
好，请讲。
好，我就觉得啊，就是怎样说呢，就好像你刚才所说的一定有问题在里面，是抗议呢，还是有些问题他们大家插账的问题插不清楚。
嗯哼，
如果是瘟疫的话就麻烦了，你看整个回教国家就是因为那个以前的口蹄症，整个教会都不许吃那个 bottom feet 了嘛，也是整个都差点灭了嘛。
嗯哼，
如果是瘟疫的话，我想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很严肃的对待。
嗯哼，
可是如果是插账问题的话呢，那个利益输送怎样呢，他们就要争得你死我活了，或者谁上台谁下台的了。
嗯，
就现在在换届嘛。
嗯，
所以我想他们大概想盖，可是怎样盖呢就不知道，所以还没有把它分出来。我就想说就是这事了。
嗯哼，
就完全污染问题啊，哎，做乡人的哪有什么这样的分别，他们是处理嘛。
嗯，
你好像你看看我们美国湾区那个 Chef Lee，
嗯，
他也把那个喉管拨到外面去嘛，结果给人家查了，原来他弄了这么久。
嗯哼，
好像日本嘛，把所有的那个污染和微污染一也倒海里去吗？
嗯哼，
嗯哼，是
吗？
也是一样吧。不过看他们这样换届之后，换了届之后看他们怎样处理吧。
嗯哼，
我想他们会有智慧搞这个吧。
嗯哼 ，OK， 好，谢谢你于先生，谢
谢
谢
谢。
各位朋友，我们做了广告，马上就回来。八方论坛，我是史东。我们这儿的抗议电话是925-385-0368，925-385-0368。谈到中国人的这个幽默感或者中国人的讽刺能力，我想在网上你一定看了不少说法，就是对于这次这个死猪飘江的这件事情呢，又是什么样子的反应？不少东西，其中我觉得最好的是有两件。第一件，我相信你一定看到这个，说北京人说我们北京人最幸福，打开窗子呢就有免费的烟可抽。上海人听了之后，上海人说那算什么，我们打开自来水就是猪肉汤。这相当的幽默，相当的这个讽刺。另外还有一个网上的朋友，他说因为水务局回应说经过检测之后呢，漂浮的死猪呢还没有对当地的饮用水的取水安全造成重大的影响，这也就是说市民呢可以放心的继续喝你的汤，但是要记得必须要带上牙线。另外网友有一句实话，他例举国外对类似这种样的事情他们是怎么处理的。他说1996年在澳大利亚的悉尼有一只野狗在大水库里面大便，结果当地的水务局鉴定水质污染，悉尼的水业呢在电视台和报社打广告告诉大家自来水被污染了。然后2013年的中国上海几千头死猪出现在黄浦江，结果当地的水务局宣布水质没有问题。网友回答说在中国一切都有可能。信心的问题，对不对？老百姓到底对你执政的当局，老百姓对你这个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这个管理的当局有没有信心，这都是看你对于事情的反应而决定的。 事情问题一定会发生，问题和事情的发生本身不一定会造成问题，造成问题的反而是在你事情和问题发生之后你所做出来的反应让老百姓对你更加的没有信心，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更大的问题。那么在这次的这个死猪漂水的这件事情呢，我的直觉的感觉，我觉得这是一种抗议心理行为，而且这个1万多头猪呢，近1万头猪还没有到1万头，我想节目完了之后可能就会超过1万头猪了。这么庞大的数量，不可能是刚刚有朋友打电话，只不可能是一家两家或者三家四家这个养猪的这个小户所做出来的，因为中国现在没有养猪的大户，没有这种养猪的农场，都是这个小户。那么如果是说我们以1万头猪来算的话呢，如果每一家丢出来的是10头死猪的话，因为都是小户嘛，对不对，那么那就代表说有1000个每家丢出10只死猪的话呢，那么就会有1000个农户呢平均起来呢往外丢死猪，这本身也是一个相当庞大的一个数量。虽然这个刚才有朋友打电话来说，在比例上来讲呢，因为中国的市场非常大，中国猪的数量非常大的，所以比例上来讲呢还不算是一个相当大的比例，但是不管怎么样，从数量上来讲呢，特别是这些事情从前都没有发生过，为什么这一次会发生，这是让人担心的一些状况。再接个电话，这位朋友，接你的电话，贵姓？
是我吗？
是的，是的，是的。
我姓李啊。那个，听到你讲这个话题啊，我想讲一句啊。
好。
这个在70年代的时候啊，
什么时候？
国内。
你说什么时候？70年代。
70年代，我在国内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是《人民日报》的一个官员。
嗯。
他曾经跟我讲过，那个时候我在部队。
嗯。
他就跟我讲，他说：“你别看《人民日报》，我说为什么？他说。”这个报纸是3分真的7分假、
嗯、
那个年代70年代、
嗯、
所以说现在我们这个所有的关于这个国内的报道，就国内的报道啊、
嗯、
可信度很差，
嗯
他这样说你就从反的方面去考虑就行了，
嗯
我告诉你这样，那而不是一般的官员跟我谈的这句话，
嗯，
不是一般的官员，人民日报，那个人民日报是什么，是国家的党的报纸，这是一个专业问的，3分真的7分假的。
嗯，
70年代的这个官，从那个以后我再也不看国内的报纸。
嗯哼，
我就跟你讲一下，现在国内的报道全是假的，不会是真的。这官员或者报纸上报道出来的都是假的，不是真的，不是真实情况。
哎呀，
好了，
好，谢谢，谢谢。3分真7分假，如果真的是会懂的、会看报纸的话，把它反过来看。任何消息把它反过来看，不就变成3分假7分真吗？当然这是开玩笑了。猪这件事儿呢，对中国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事儿，因为中国呢，基本上对肉食来讲呢，我们可以说西方呢，或者美国呢，或者是欧洲呢，基本上是吃牛肉为主，中国呢是吃猪肉为主。那么所以说，猪肉这件事情呢，对中国的民生来讲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域。那么我在上面节目之前呢，稍微查了一下猪肉对于中国食品在食品上的重要性。在这个新华网呢有一篇文章，这是在去年的年初登出来的，它里面有这么一段文字，他说人们知道的所谓菜篮子，那就是猪肉呢是在中国人的菜篮子中呢是一个压轴菜，如果猪肉价钱贵的话，那么菜篮子的开支，整个开支就会相应的高涨。他说在2011年，就是在2年以前，为了平抑当时中国国内日益高涨的猪肉价呢，中国猪肉呢曾经进口达到55万吨，比在那年之前2010年的前一年的10万吨呢要增加很多。另外他讲到这个中国现在的猪肉的价格，国内的猪肉市场价格呢要高于，非常明显的高于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是不是中国的这个猪肉的价格是高的，那么引起了很多外国 的这个生产猪肉的国家呢，对中国猪肉市场的这个兴趣。中国猪肉市场有多大？我现在给你一个数字，你可以有一个印象。这是这篇文章，这也是去年年初这篇文章他所说出来的。他说，根据业内的人士说呢，说全球猪肉的总贸易量呢是600多万吨，全球全世界猪肉的总贸易量是600多万吨，而中国的猪肉的消费量，这中国一个国家国内的消费量就达到5000万吨。所以说猪肉进口这件事情呢，对猪肉本身，对中国本身的需求来讲呢，那是杯水车薪。这两个数字我跟你做一个比较，一个是600万吨，这是全世界猪油的猪肉的贸易量，不是猪油的贸易量，猪肉的贸易量600多万吨，中国的国内消费量是5000万吨。换句话说，中国国内一个国家的国内的消费量是全球猪肉贸易量的8倍多。你想想看这个市场有多大。这位朋友，接你的电话，贵姓？喂，
你好，都
哎。
你好，我是
Steven
啊。OK， 这个死猪的事情，你刚才讲了很多这个幽默的事情啊。
嗯。
我也觉得挺好笑的。
嗯。
因为我昨天好像看了一篇文章，他说为什么现在死猪那么多？这是一个标题，文章的标题。他说知情者称以前的死猪呢都上了餐桌了。
嗯
哼。然后因为这事情呢，以前我们那是。17、18年前我来美国之前，在上海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事，所以我们在那个熟食店里，上海的熟食店的大街小巷那个拐弯角上都有的卖。
嗯哼，
这个一般猪肉我们不去买的。
嗯哼，
哎，我也跟家里人说，你们要是买猪肉的话一定要看那个猪肉的颜色，如果这个颜色不正常是绝对不要买。
嗯哼，
尽量少吃猪肉。
嗯哼，
你讲的幽默的事情呢是蛮多的，我这里讲两件事情啊。一件比如说开十八大的事情，
嗯，
开十八大应该讲举国欢庆，都在盼望了十八大有好的政策出台啊，有好的这个气象，对不对？对国家带来好的命运，对吧？
嗯，
但是不就是几千个代表从全国各地到北京去开个会嘛？
嗯，
是吧？那也不至于就说大动干戈要花那么多钱去保卫什么的，远在天边的这个远在这个新疆天山南北。他们都要开一个会，开40大会，要保卫十八大。这新疆也要开个40大会，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这个消息报道，他们怎么去保卫十八大？还要誓死，以死来保卫十八大？你这不是很笑话的事情吗？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这是
什么时候的事？
就是开十八大的时候嘛。
OK。
是吧？所以这是很笑话。就是你在新疆，如果北京真的有什么事情，这个委员们遭到什么不测的话，你新疆的人怎么到北京来？
我想这些事是政治上的表态了，就是做官的人就是拍马屁嘛，基本上就是这么回事嘛，就是
这个就是很滑稽可笑、很荒诞的事情，对吧？
对，
劳民伤财的事情，这个北京开大会，你就是表现支持就行了，也不必须要开个。40大会要去保卫是吧？怎么保卫？
嗯哼，
啊，对不对？这是一个。
嗯哼，
另外就是说，这个重庆这个唱红打黑的时候，这个薄熙来他们既然能够让那些这个无神论者或者有神论者，比如说那个道观里的、佛堂里的、这个教会里的啊，
嗯，
等等这些人穿了他们的这些信仰的这些服装，在那个体育场里面去给有神论者去唱。这个无神论者去唱这个战歌，唱红歌，这还不算，是吧？这个还把监狱里的人这个弄出来，这个也组成一个红歌团也出来唱，然后他们唱的歌里面还有，居然说我们是革命接班人，你这叫人看，这真是哭笑不得的事情。这监狱里的这个囚犯，他们应该好好的在服刑嘛，是不是？劳动改造嘛，
嗯，
他们居然要唱歌，是他们是革命接班人，
嗯。
所以这个笑话的事情是太多了，这里不去讲它了。哎，我再回过来讲这个死猪的问题。黄浦江的水一直是很臭很脏的，是多少年来了，这个水质没有很好的得到什么改善。我记得小时候那个黄浦江的水是很干净的，我就是喝黄浦江的水长大的，就在黄浦江边上嘛。
嗯。
有一个叫做这个外滩边上旁边一个叫16铺码头。
嗯。
就很早以前这个码头的上面一共有16个。
商铺铺店，后来就叫十六铺码头，对面叫浦东的东塘路，我就出生在这里，也生长在这里，从小长到大，经常在黄浦江里游泳的。这个后来工业发达了以后，整个这个江水每年都要凑几次，而且凑的时间会越来越长，它会发臭。到现在我回到上海看黄浦江的水一塌糊涂。以前我去也扬州老家去的时候，长江里的水还蛮干净的。但是有一件事情让我一直心里一直放不下，就是我坐了一个同学的这个船，他们这个船当时上海你说有几百万产业工人嘛，他整个上海那时候是1200万的这个人口，现在是三四千万人口了，常住人口已经超过1700万了。
Steven 把握时间，不赶快做个结论，有很多人在线上等。
好的，就说这个死猪的问题呢，就说我们昨天一讲死猪问题，就这篇文章我刚才讲了，就说大家可以上网去查这篇文章，他就讲到了，就单单那个村大概每年是450万头。
嗯哼，
那其中讲到了，就是说以前为什么没那么多死猪，就是因为查的不紧，现在是因为捣毁了几个这个贩卖这个死猪的这个集团，所以呢，就说这个一下子死猪就出现了，他不上餐桌了嘛，他没地方去了。还有一个就是说很可怕的，就是说他说每年有450万头他生产，就生猪出笼啊，就活猪啊。他说3%的死亡率是正常的。那你按照3%来乘一下，你想想每年有多少？差不多10万头左右。十万头死猪这个处理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对，
非常非常困难的，就花很多钱的。但问题。再花多少钱你要处理好，就猪瘟到时候会出现。
对，因为这是一个对，这是一个产业锁链上的问题，所以说你不可能说有这么大的生产量而没有一个处置的相对的处置的这种机制在里面，这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说如果没有的话呢，
可以建立几个工厂，把那个猪作为燃料，因为猪是有油性的嘛，作为燃料来烧一些水啊，热水供应热水，然后再来发电啊，什么都可以。
对 ，Steve， 我们只能讲到这儿，好不好？
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那些废油啊，这餐厅里捞出来的废油，他们集中了以后去搞这个，搞成了汽油。
对，
啊，这个
我们只能
讲
到这儿了，好不好？有人等着 ，Steve， 先生，谢谢您的电话。这位朋友，现在电话贵姓？
哎，你好，
哎，
东你好，我是苏西波。
哎，苏先生你好。
哎，你好！哎，那刚刚呢？其实呢，我感觉到呢，都是这样子，好像那个现在那个那个把猪那个放出来，放到那个江上面呢，其实都跟那个有时候就是地方，就是小的，好像地方的干部那个有问题，好像陈光诚啊，好像那个都是地方的一些官员的。如果你跟那个。比较高级的中央上面的干部，其实我相信可能他们已经不会有应当是有知识来处理这个问题，而且可以很有效率。但是问题是地方的官员，包括地方的那个农民，可能他们受的知识那个并不是这么多。而且
你说素质问题，官员的素质问题。
对，我觉得素质问题，而且呢，如果说很多东西都。是关于那个体制的话，我觉得也不一定，因为你要知道，你其实我看见好像在一段时间那个十八大那个有香港的记者也给什么啊，其实我也很不高兴，我也很不快乐。但问题就是说，我们不能把中国马上都把它改成好像美国的，因为你从历史来讲啊，美国一直都没有受过什么战争的残害。那中国从那个清朝到现在，我们。刚刚才有那个可以就是慢慢调整自己的时候，所以真的需要一点时间，尤其是你要在那个官员的教育农民，其实你知道农民都没有受教育，跟美国的农民是差很远。
嗯哼，
所以当然你一低头猪的话，其实能够用的地方除了那个肉那个皮那个什么都可以用，
对对对，
但是它就是农业部就是没有把他们很好的资讯，也可能没，就是因为其实中国是太大，而且人太多。如果你把13亿人搬到美国了，我想美国的污染或者环保也是蛮头痛。所以真的是这个一讲出来，这是很难的，这是公有
对对对对
我有
对。
OK， 好，拜拜。
好，谢谢。我刚刚谈到，就是说这个在这个猪的养殖业， 事实上广大来讲，这基本上农业的中国的农业呢，包括猪业养殖业，基本上都是小家小户的，还没有像美国这样子的这种非常大规模的这种生产的机器，所谓生产的机器基本上就是非常大规模的，像农场啊这样的这种规模。你小家小户的话呢，每家都有每家的问题。那么中国在管理方面，在地方的管理上面，在中央的管理方面，像农业部，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机制，这些机制就帮这些小农小户们呢解决问题，在问题还没到来之前呢，就能够把这个问题厘清，就能帮他解决这些问题。问题发生的时候呢，更需要帮他们解决这问题。在我直觉的感觉上呢，好像并没有这样的机制，或者有这种机制，只是一种表面上的形式的机制，而没有一些实质上的一些功能。譬如说死猪处理的问题就是一个机制。死猪在处理之前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死猪发生？这个他说的30%是可接受的。我们就承认3%这个数字。但是为什么今年会有10000多只死猪飘在肩上，而过去几年没有？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非常严重的问题。昨天的节目中呢，我还引用了不同的两个新闻的报道，指出来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呢，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一个商人呢说，如果说每一个死猪呢能够被人贴补，就是被政府或者有关当局贴补10块钱呢，那么这些死猪往江里抛的这个行为呢就可以减少，甚至可以没有这种行为。另外有一个官员讲呢说，就是另外一个报道，一个官员讲说，每个死猪呢可以农民可以领回80块钱的这个补偿。这个问题就大了，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话，这80块钱到哪去了？如果从这个商人的角度来看呢，这10块钱的农民呢，他说应该有10块钱，换句话说，这农民这10块钱都没拿到。而这位官员说，每一头猪都有80块钱在里面可以补偿给农民，那这80块钱到底跑到哪去了？这又是一个大问题之中的另外一个大问题。我想这些事情呢，都是很多都是农民呢，这些农民、这些养猪贩呢、这些养猪的这些小家小户们呢，可能遭遇到了一些承受不起的，或者心理上或者钱财上承受不起的一些问题、一些压力，而这些压力呢，并没有相对的得到有关当局照顾或者解决或者协助，然后才这么做。有朋友提出来的一些道德上的要求，我到目前为止呢，我还不敢对这件事情做出任何有关于道德上的指控。我相信，我也希望相信，这是一些小农小户们的一些养猪户呢，不得不出此下策。里面一定有很大很大的原因在里面，或许是不得不出此下策，或许是不得不做出这种样子的抗议。因为10万头猪呢，每一家呢，你要刚刚算过，平均起来要有1000个养猪户，每1000个养猪户里面往江里抛10头死猪，才能造成这种非常壮观的规模。这个问题呢，我们谈是归谈，我们这个发泄我们心中的 frustration， 但是基本上呢，官员的素质问题，如何解决这个事情的问题，最基本的还是说这个制度上的问题。刚才有人提到，昨天节目中也有人提到，这是一个制度上的问题。当然制度上的问题呢，这个话讲的稍微太范围太大了一点，制度上一定有问题，当然也有问题。但是今天呢，我希望能够具体的谈到一些我们所能够想到的当地的政府，我们还没有想到中央政府、当地政府应该可以做些什么事情来为老百姓解决他们现在所面临的这些困境。这位朋友请问贵姓？
哎，我姓赵。
哎，赵先生你好，请讲。
哎，我再想讲几句呢。刚才有位先生讲到呢，他现在这个发生这个死猪的问题呢，是农民的教育不够啊，需要一点时间给他们呢、啊。这是我觉得我有不同的想法。
嗯，
因为农民当然文化程度要比城里的人可能要低一点，相对来说哈、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一个人做一个危害社会的事情啊，就很明显的这个事情啊，是他的心中的良知。
嗯哼，
因为我曾经在几十年以前，我下乡劳动过，我是出生在大陆的美国公民。
嗯
但是呢，我碰到过很多的淳朴的农民，他们心地很善良。
嗯，
啊，那我想现在的这个农民，跟他的父母亲、他的爷爷，就是这个是几十、五十、四十年、三十年以前的农民来比，我想怎么也说他的知识程度应该比较高一点。
嗯，
对，我觉得这个里面没有说是因为他们知识程度不高，他们就可能做出把死猪扔在家里面，危害这个。做出那些危害公共卫生的事情来说，我觉得这个是什么呢？可是我觉得呢，这个政府或者是党的宣传部门，他们已经从1949年开始到现在，经过60多年的持续不断的思想教育啊、道德教育啊，如果还是收获是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应该进行深刻的反思。
嗯哼 ，OK， 好的。
而且呢，这些污染问题，你说先进国家也有污染问题。可是我们现在不同啊，我们不是第一次碰到这个问题。先进国家的技术我们可以拿来，他们的这些污染问题的教训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学呢？我们为什么还要重蹈这个覆辙呢？
好，张先生，我们只能说到这儿了，时间到了，非常谢谢，谢谢您的电话，谢谢。最后一个消息，星岛日报的消息说，嘉兴今年以来呢，一共死了7万头猪，有6万头死猪去向不明。各位朋友，再次的时候，谢谢您收听，谢谢您的电话。我们下回见，拜拜。